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认识一位爱主的姐妹，她的老三在去年的圣诞期间发现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儿童当中最常见的血癌。可是祸不单行，在孩子接受化疗的时候，这个家的苦难并没有停止。在七月里，这位姐妹就来敲我家的门，让我们为她祷告。她说她的老公得了痛风，关节痛得要命。不止这样，她刚知道国内的爸爸也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内脏，决定不做积极性的治疗。他脸色沉重地说，为什么我家有这么多的苦难呢？真的不只是这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遭受年年的苦难，我们打开电视电脑，在媒体上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天然灾害、战争、人祸的报道。远的不说，就在七月底，希腊发生了近代最严重的野火，不仅烧毁了房子、车子，还有许多的人死亡。在八月初，印尼一周有三次的大地震，数百次的余震，让16万人无家可归。而在九月初，就是这两个礼拜以前，日本遭受到25年来最强劲、名叫飞燕的台风袭击，使得大阪关西国际机场严重的进水，变成一片汪洋，而全面关闭了几天。关西地区不仅死伤无数，还有200多万人要疏散。就这两天，飓风 Florence 袭击北卡、南卡，造成超过2400个航班取消，而且呢，有超过87万住家跟商店停电、缺水。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苦难当中煎熬。我记得在2005年8月29号，我来佛罗里达州一年多，就碰上了强烈的飓风 Katrina。 当时佛罗里达州非常的紧张，没想到Katrina 转向往新奥尔良扑去，造成了超过1800个人丧失生命，也让新奥尔良市区80%都泡在水里面。这个投影片上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房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估计经济上的损失大概有1250亿美元。在新奥尔良遭台风飓风袭击的时候，视频当中看到许多人在问：“神啊，你在哪里？”也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苦难？”根据报道，有一位采访的人在描述灾情的时候说，当时人们都在呼叫耶稣耶稣。当下接受采访的这个人就对呼叫的人说，别叫了，耶稣不在我们中间。好，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 让我们可以用诚实和心灵来到你的面前，要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主今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宝贝的话语，也让我们听得懂主你要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蒙造就。主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底下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八章从16节到30节，在我们的节目单的夹页上面两面有今天的经文假如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我们现在大家来一起念罗马书第八章16节到30节。好，大家请。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一定会有苦难吗？苦难有价值有意义吗？我们可以胜过苦难吗？好，我们第一个，人一定会有苦难吗？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我们来从今天所读的经节我们来思考。第一方面，苦难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后的后果。第二方面，苦难来自败坏的辖制。第三方面，一切受造之物都有苦难。第四方面，基督徒也不能幸免苦难。世上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苦难，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其实我们读到今天罗马书第八章16节 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提供了我们一些关于苦难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提醒我们活在现实里的时候一定会遭遇苦难。在我们刚刚读的二十节那里说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句话的由来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提到的咒诅。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受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人类始祖犯罪，活在日光之下，为生存必须劳碌奔波，无法停止。就像传道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那里说的，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多是捕风。劳碌是命定的无奈，无法逃脱。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对自己所做的感到徒劳，当下却又似乎不得不为了生活养家糊口，汗流满面，无可奈何，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坚持下去。每个人都活在这种无奈感和虚空感之下，纵使有一些人，你看他很快乐，可是他内心的苦楚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活在长期的忧郁状态之中，整天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他就决定去找一个心理医生来帮助他。心理医生听了他的倾吐，也没有发现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给了他一个蛮好的建议。医生说，最近我们城里来了一个马戏团，听说里面有一个小丑非常的棒，非常的牛能够逗得全场观众都捧腹大笑，你不妨去看看吧，看看人怎样能够活得多快乐，也顺便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能够这么样的快乐。那个年轻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便叫医生把耳朵靠过来，然后轻声地对医生说，医生啊，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丑耶。表面看来许多的人都很快乐，可是背后他们却难免有自己的苦衷。就像这个投影片里面这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电影明星看他们在镜头前面笑容灿烂，不久却听见他们院士自杀的消息。第二方面，苦难来自败坏的瑕疵。刚刚我们读到二十一节那里说到，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这个败坏在圣经里指的是罪恶和黑暗的权势，败坏是一种破坏生命的黑暗势力，它使人跟神的关系分离，落在孤单、恐惧、无助的处境当中。这种邪恶的势力 叫人终日惶恐不安。败坏的瑕疵固然可以在疾病死亡中看见，也在家庭暴力之中、种族仇视仇恨之中，也在经济的剥削当中，也在信仰的迫害之中等等，到处可以看见这种败坏的势力在那里横行霸道，连造成了自己跟别人各样的苦难。想要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要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谈何容易啊！第三方面，一切受造之物都有苦难，像第二十二节我们刚刚读的所说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里所谓的叹息劳苦，在原文是形容女人生产的痛苦。圣经将这种痛苦形容得非常的传神，每次听到做妈妈的人形容，他们都说那是一种不能用言语形容的痛苦。若是将痛分十个等级，从一到十，生产的痛就是十，就像投影片啊最右边的那个十，看到这个痛的眼泪直流的这个脸啊，妈妈顺产的痛是痛苦的最高值，有人说相当于20根骨头一起折断的痛。甚至有的妈妈说，我当时以为我自己都要裂开了，要死了。我相信生产之痛就是比喻一种最极端的痛苦，而这里说万物都在这样的痛苦之中，而且是没有选择的。第四方面，第四方面，基督徒也不能幸免苦难。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三节那里说到，不止被造的是这样，我们这些得到出手果子，就是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呻吟，等候神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使整个的自我得自由。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痛苦不但属于一切受造之物，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基督徒也不能够幸免。我们虽然已经在信主的时候得到了圣灵为印记，成为我们以后得到永恒产业的保证，可是这不代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可以免去虚空和苦难。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怎么样回应苦难呢？每一场灾难对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呢？面对苦难的第二个问题，苦难有价值有意义吗？一般人不喜欢受苦，因为世人常常认为受苦的人像不幸被裁员的人、生重病的人，他们的人生被认为是失败的，是软弱的，甚至于是羞耻的，是不受欢迎的。苦难让人无法活在光彩和自由之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痛苦是否也有它正面的意义呢？就好像我们都不喜欢痛，因为痛的感觉很不好。可是反过来说，不痛好不好呢？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不会痛的，就是汉生病的病患， 俗称麻风病人，他们的神经系统受到影响，失去了痛的知觉，结果他们的皮肉被刀子割伤也不知道，被火烧坏了也不知道，被毒蛇火蚁咬到也没有感觉，因为他们不会痛。原来痛是有它正面的作用，它是我们身体面临危险的时候的警告，不痛的人所受的伤害会更大。我们看苦难也是这样，经文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人间万物在经历生产之苦，是神的旨意叫他如此，而神这样做为了达到至少两个目的。首先，世上的苦难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迎向将来的荣耀；另一方面，塑造我们成为基督的形象。好，第一方面，迎向将来的荣耀，我们刚刚念的八章十八节说明了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相比是算不了什么的，所以作者用生产的痛苦来类比人生的痛苦是有理由的，因为几乎大部分自然生产过的妈妈都有一个经历，那就是孩子生下来就立刻说太痛了，我以后不要再生了。可是当妈妈看见孩子出生长大，看到神创造他们的奇妙之后，就忘了生产的痛苦，很想再生。就像投影片上这个妈妈带着她的一个可爱的孩子已经怀孕了还想再生啊！大家看见了吗？作者在十八节这里真正要表达的不是人间的痛苦有多大，而是凸显出将来的荣耀有多大。现在的痛苦是很大的，好像生产一样，可是这个好像生产一样大的痛苦和将来要得的荣耀相比之下，就变成了小事一桩，不足为道了。那肯定将来的荣耀是更加无法想象的大。我们念的十七节十八节二十一节跟三十节不住的有得荣耀的应许跟肯定，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会有荣耀呢？我们看不见呢。可能有人会说，神啊，你给我看一看你所说的荣耀吧，看看值不值得，这样我可以有力量继续的忍受挺下去啊。保罗在二十四节说，由于盼望我们得救，那看得见的盼望不算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接下去二十五节说到，如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会忍耐等候，如果给你看见就不再盼望了。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盼望到底啊。贾华探很会讲侦探故事，但从来不会先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我一直都不知道结局，对我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期待，就会充满期待的乐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一个看不见的盼望，到那日一定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欢乐无比的大惊喜。好，第二方面， 苦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前瞻荣耀，它也实际的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作用，那就是使我们塑，没有了，塑造成为基督的形象。第二十九节那里说到，因为神预知他们，把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好让他的儿子在我们信徒的大家庭中居首位。原来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把他的子民塑造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基督是长子，我们跟在后面，神要亲自的动工来塑造我们成为他儿子荣耀的模样。但是这个荣耀的模样却是透过受苦来达成的。我们既然在神的计划中被神塑造成具有耶稣基督的特质，受苦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一环。贾华刚来美国的时候啊，住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镇上买不到中国菜，他就自己发豆芽来吃，可是发出来的豆芽又细又短，发育不良，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最近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农家发豆芽是有窍门的，啊，就是要在豆芽上面放一些石头或者是石板，加些压力。豆芽为了要冲破这个压力呀，就必须长得又肥又壮。而有经验的农夫啊，非常的清楚压力该多大，既不能太轻，要能够足够刺激豆芽的成长，又不能够太重，以至于压烂了豆芽。我们的神就像那有经验的农夫，知道要施多少压力，也就是说允许多少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长得健壮。他也清楚多少苦难是刚刚好，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除此之外，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30章21-22节那里还说过，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神可以借着艰难困苦塑造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不会躲起来，而是像个教练，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引导和陪伴。现在我们看见苦难是一个不能被否认的事实，连基督徒也逃不掉。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在于，基督徒了解受苦的意义内涵，可是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讲归讲，但我们能否有能力去胜过所面对的苦难呢？我们能否坚持到底吗？如果不能坚持怎么办呢？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和及时依靠圣灵及时的帮助， 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胜过苦难吗？有两个方面，刚刚讲到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转移心态，更新对人对事的观点。神不是随意叫我们受苦的，对我们说你要有盼望哦，因为我会为你预备无比的荣耀，所以你要忍耐呀，我在未来的荣耀当中等着你哦，再见，拜拜。然后就由我们靠自己的修养和努意志力去坚忍到底，忍到底的人就得荣耀，忍不到底的就没有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乃是在我们忍受苦难的过程当中要帮助我们度过。他怎么做呢？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借着圣灵去做的，第26、27节说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神祈求。洞察人心的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神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所以要胜过苦难，第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代求这件事情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但却是实际上发生的，就好像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动，而它实际上在动一样。基督徒可能常有相同的经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我和贾华常常探访病人，通常我们都会先慰问他们，谈谈病情，或是读一段圣经，最后为他们祷告。有一次我们探访了一位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在昏迷的状态当中靠着呼吸器为生，为他祷告时我心里非常的挣扎，到底怎么样祷告呢？明明知道他的时日不多，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可是他的妻子在一旁痛不欲生，哭喊着要他活下去啊！我要怎么祷告呢？是祷告求神医治吗？还是祷告求神减轻他的痛苦，快快接他回天家呢？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自己的有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求神除去困难呢，还是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胜过困难呢？当我们前途没有去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求神开路呢，还是求神帮助我们等候呢？这就是保罗他所说的，我们原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神完全能体谅我们的有限。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早已赐下了圣灵保惠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原来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甚至于连自己真正的需要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能按照有限的理解去求。但是圣灵晓得天父的旨意，他把我们真正的需要跟神真正的心意结合在一起，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么事情到底怎么样成就的呢？我们怎么能够看得见呢？转移心态，更新你对人处事的观点，你就会看见。我现在来讲一个四颗糖的故事。中国在20世纪初期出了一名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他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有一天，陶行知校长看到一个学生正要用砖头砸同学的时候，立刻制止了他，并让这个学生放学以后到校长室来一趟。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陶校长，你心里是怎么样看这个有暴力行为的学生？你拿什么东西去处理这一件，处理这个学生呢？当陶校长来到校长室的时候，这个学生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可是这个学生没想到陶校长不仅没有训斥他，还从他上衣的口袋拿出一颗糖。那个时代糖是很稀奇珍贵的，陶校长递给他说，拿着，这颗糖是奖赏你的，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我却迟到了，你是一个守时的孩子。接着陶校长又拿出一颗糖对这个学生说，这颗糖也是奖赏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刻就放下了砖头，说明你很尊重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接着陶校长又拿出一颗糖来对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虽然你采取的方法过于极端，但说明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这个学生感动极了，他哭着说，校长，对不起，我错了，同学不对，我也不应该拿砖头打他，请你原谅我，我下次再也不会这么冲动了。看到这个学生认识到他自己的过错，于是陶校长又拿出第四颗糖来说，知错能改，说明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你可以离开了。弟兄姐妹们，一个有暴力行为的学生，在陶校长的观点里却是一个守时的孩子，听话的孩子，有正义感的孩子，甚至还是一个好孩子呢。跟一般人对这个孩子的观点是不是不同呢？对这个孩子一生的影响会不会也不同呢？陶校长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看人看事的观点不同，以至于面对的问题的态度就像春风化雨，就是不一样，带出来的果效也就不一样了。在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说到，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人生长河中免不了有各种的患难，有工作的，婚姻的患难，有子女的，健康的，经济的患难等等，这是必然的，就好像火花必然是往上飞腾的一样。然而我们用什么观点去看苦难？观点不一样，就影响我们拿什么态度去面对苦难，带出的效果也就很不一样了。在我们读的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原来很多人间看来不顺利不吉祥的事情，都对每一个爱神的人有益处，只是你不要把自己被狭窄的观念捆绑住，以为有钱才是幸福，有娇妻才是幸福，没有灾难才算平安等等等，以至于你看不见逆境的积极作用，以为它只会破坏你的幸福和理想。这节经文说，人生当中发生的万事，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都互相的搭配合作，是为了爱神的人的益处而效劳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尤其是不顺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坚信它不是来搞破坏的，而是来为我们效劳的哦。我和贾华有许多面临苦难的朋友，他们用亲身的经历给苦难下了一些正面的注解。第一位，我的父亲中风成为植物人，我的母亲一肩挑起照顾父亲的责任，苦难打开了我的眼睛，认识出平常沉默寡言的妈妈是这么伟大，我就十分的敬重她。第二位，我出大车祸，头骨破裂，昏迷三天，昏迷中我看见神亲自的来医治我，苦难让神成为我最亲的亲人，我可以时时和他谈心说话。第三位，我的小小孩生病死了，苦难让我接触到教会，教会给我们家的关怀、温暖、帮助和安慰，让我认识了耶稣。我现在知道，我的孩子是神派来的小天使，他帮助我得到救恩，使命完成后就回到天家了。我今天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个苦难连连的家庭，感谢主，得白血病的孩子经过治疗，现在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可以上学了。在病孩治疗期间，这位姐妹常常忙到深夜，其他三个孩子们都入睡了，她就为每一个孩子安守祷告。这三个孩子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家庭的苦难让他们都学会了独立、体贴父母、彼此相爱，还有许许多多真实的见证，我不能再说了，否则我们就要在这里打地铺过夜咯。好，最后结论，我们也许不喜欢苦难，但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要记得苦难常常是恩典的化身，化妆的祝福。苦难帮助我们更亲近主耶稣，迎向将来的荣耀，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正面的作用，塑造我们成为基督的形象。我们不需要因为受苦而烦恼，依靠圣灵的帮助转移我们的心态，就是更新我们对人处事的观点。只要天天与神同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万事都要互相搭配合作，互相效力，让爱神的儿女得益，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哦。最后，我们来听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曾经应许我们 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只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宝贵的应许。虽然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主你是我们的避风港，你要把真正的平安来赐给我们，因为在你的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许在家庭上，在婚姻上，在子女上，在工作上，在信仰上面，我们有很多苦难不明白的时候，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话语的宝贝，让我们不